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我们谈到讲到自性空，中论跟般若经的一个偏重有一些不同。中观中论呢，它比较是在谈要破除自性这样的一个层次或者角度来说，一切法无自性故空，空就是无自性，可以吗？那般若经呢，它是在谈生意的问题，它是在谈一种层次跟体验，它的自性就是诸法实相的一个概念，而是体悟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空是主要是空寂的概念，空寂。那我们一般会在经论会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本来即净，大家可能有听过，待会可能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经文。基本上它应该是这个比较像是在描述修行者的体悟到真理的一种心境的一个描述。那为什么会说诸法的实相呢？其实我们对于一切法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都是透过认识我们才描述出来，懂意思吗？那这个修行者他在这一个体悟真理的当下，他觉得那样的一个这种体验呢，是一个所谓的诸法的实相，这是一个层面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经验到什么，那我们就描述出什么，对不对？体验到真理，那身心所经验到就是这样，就描述出来。那第二个呢，其实在体悟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或是境界呢，还有你我的分别，能观的修行者所观的真理是没有这种对相对立的二元的分别，对不对？所以从南边讲，从左边讲，其实都可以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因为在经论有一句话就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听过吗？智就是体验体悟真理的智慧，如就是真理，这个两个不能分开的。体悟真理是一种超越，你不能分这个是真理，那个是无漏的智慧，懂意思了？所以基本上在讲这种空寂性，都是从法所观的法这边来说，在经论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我们要导师要看导师的进一步的说明了。那导师在第六页在观普山这一段，他说这不是说无自性空破坏一切，不能成立一切法，反而如不是无性空有自性，那就是实有法，实有自性有的实有是自性有的法，就不用从远而起，那么未生的就不能生，对不对？因为所谓自性它有几个概念，就是常，对不对？就是不变化嘛，还有这个一独一，对不对？还有这个主宰，不依他，就是这个自性它本身已经里面具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你如果说这个东西有自信，它必须要符合这一些特质，你才可以这样说。好，一旦它符合这个特质呢，那会跟我们的经验世界完全对相反，对，你没办法去同意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自信就不能生灭的。有生灭就一定是没有自信。 啊，所以如果有自信，未生的不能生，未灭不能灭，那凡夫就永远是凡夫，那我们修行就没有希望了啊！这也是有自信是错误的一种了解方式的啊。好，再来导师就是说，好在由于空，就是极无自信啊。那要从缘而起一缘，而一切法都可以成立啊。也就是已有空亦故，这空就是缘起无自信，对不对啊？所以在中论的这一个教学里面，空就是缘起无自信这个等号，可以吗？空的概念就是缘起无自信。在中论有个偈颂，就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把缘起这样的一个法，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用一个语词来描述，就是空，所以空就等同于缘起。那空跟缘起怎么等同呢？在注释书又提出一种无自性的一个桥梁，懂意思吗？那导师的书他也有讲，在般若经的空，它主要是空寂，讲的是圣意。中论讲的空是无有实性，无有自性。阿含经讲缘起是有嘛，对不对？般若经讲圣，主要是讲圣意的这种空寂嘛，好像就没有办法连接。其实般若经他也讲无自性这个概念，虚妄，一切法是虚妄的。所以导师有提到龙树菩萨他当时面对这么多这种教理上的这一种矛盾的时候，他提出缘起无自性空来统一般若经跟阿含经的教学，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论师了，把整个这一种教理上的这种矛盾做一个整合。好，所以已有空亦故，就是因为一切法要从缘起，所以一切法才能够成立，因此行善就能得善报，作恶会得恶报。迷就是流转生死，那证悟就得解脱，一切都非常的合理。好，而且呢，以空性的缘起观一切法，所以呢，这个是很特别，是菩萨修行很重要的一个理由。以空性缘起观一切法，所以不着生死，也不住涅槃。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菩萨都不修行，会吗？因为好像有一些经论他会比较强调菩萨不急着证涅槃，对不对？或者说菩萨不证实际，有没有？好像就说菩萨不需要去体悟这个涅槃等等，这应该要分别说了。菩萨只是在还没有悲心具足的情况，他不去这个断他的烦恼，他是有能力可以去断，但是他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时候悲心还不具足啊，体悟到真理，他会沉浸在这一种美妙的情况当中，就不再出来度众生。这不是个人在那边胡扯，这个《华严经》是《华严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哦，在八地的时候，那在大智论也谈到，《华严经》讲的还没那么清楚，在大智论在转述这段经文的时候比较生动活泼。就是说菩萨他般若经他是七地了，悟无生法忍，这时候烦恼止息了嘛，如大梦初醒，止息，因为之前就是要度众生嘛，对不对？但悟这个诸法实相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大梦初醒， 然后身心止息，得到一种清凉的这样的一种身心的感受。那菩萨就觉得，既然度众这个众生都是假的，干嘛这么累，对不对？是吗？这时候佛就出来，这大智论里面的啦，我们只是再稍微加一点元素啦。佛出来摸顶，地菩萨摸顶，大概是说，既然众生是假的，那你疲劳也是假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你干嘛想休息呢？他说，佛的功德你都还没有具足，你只是这个智慧已经达到某一个不错的、蛮高的层次，后面还有很多事啊，沿途收身啊，所以在大智论导师的有一段描述，导师是用一句比较工整的话来说明，他说什么？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也就是这个将是带领的意思了，将啊，将来那个将啊，那就是般若啊，带领这修行者能够契入到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觉诸细论的啊，细论待会会看，那要怎么样让这个修行者出毕竟空呢？要有方便，这个大悲心是很重要的要素，要不然就会这样的一个悟毕竟空作为终点站。所以《般若经》有一个语词叫做实际，就是菩萨不证实际，它指的是还没有圆满的这一种体悟，实际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为什么叫实际呢？实就是真理的概念意思，际是什么？边际最高点或是终点，可以吗？就是真理的最后的终点站，就近处叫做实际。那菩萨不把他所体悟的这个诸法实相当作是最后的究竟的一个终点，然后他因为佛所证的也叫实际，那个才叫真正的实际，懂意思吗？所以实际就是诸法实相或者是涅槃，在般若经涅槃啊、诸法实相啊、懂等等这些语词都被整合在一起变成同义词，所以般若经会有困扰就是这样子。你连这个空无相无愿，它也是涅槃的别名，它本来是一种三三昧、三解脱门的嘛，对不对？所以般若经对于熟悉阿含经的这一些学习者，他有时候会产生困扰，直到般若经什么都变一样，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般若经谈是圣意的问题，可以吗？一切的这个进行果都没有分别，没有差别了。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着生死，也不住涅槃，广行菩萨行而成佛。所以这一个要能够不住涅槃，老师这边讲到这个以空性的缘起观一切法，那这里面呢，除了智慧，还有这个大悲心，才能够彻底的以性空缘起来观一切法，然后不着生死。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种深刻的悲心来滋养这样的一种空性慧的话呢，那就会有要去心涅槃和这个离生死的心涅槃，就不够透彻了。因为如果能够透彻，或者是涅槃生死都如幻如化，没有一法可以去追求的，或者去把握，去持去抓着它的。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空呢？什么都不能成立空， 就一切都能够成立。好，那这个是在我们讲义的中间，正如中论观世谛品回真论的坚决论证，坚决论证，如说已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若谁有此空，彼有一切意义，就是有空才能够安立一切法，圆满的安立，了解一切法，掌握一切法，知道一切法。好，那这个是第四瓜无三这一段。那瓜无四呢，进一步要谈空假的无碍了。这边导师说，依空无自，依无自性空相应的缘起，也就是缘起是无自性跟无自性空相应的缘起，来立一切法，也就是来认识一切法。这边的立也不是我们去安立，这个立要是从我们去了解一切法里的存在。所以约世俗假名说是如幻而现，然后约生意无自性说呢是空，如幻而现，现就是存在而有，也是如幻而有，那生意就是空寂。好，幻现不外性空，也就是所有的这一种存在或是显现都是一种如幻，一因代缘的，它会变化，它会生灭的。它的这一种如幻的生灭的现象，就意味着它必然是性空，所以不爱。那性空你才能够生灭。所以空假无碍，二谛无碍的中道义，为性空中的了义所，就是这个性空为名系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就如上般若波罗蜜中所说的，如上刚刚我们讲了嘛，在如果是课本的话，是在360页，刚刚再翻一下，来从360页开始，世俗假施设这一段开始，名言世俗是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好，那或者是比较广义，就是般若本位随其行有别，一直到一无等甚至圆满如空，这是比较广义的了。它比较精要是在360页那边，世俗假施设名言世俗是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好，以上就是中观的一个教学的要义。那它比较有这种其实在前面波尔波罗蜜有比较重要的部分呢，是在讲义的24的这个附录。这边我们谈几个重点就好，这谈下去会这个海枯石烂。OK。大家有翻到吗？这边有一个寄送说到苦因与惑业，业惑有分别，对不对？分别有细论，细论依空灭。惑就是烦恼，业是造作。那这个我们一般很熟悉惑业苦，对不对？惑跟业会感这个苦果，这个烦恼驱使着我们去造作种种的业，然后这个业造作之后就会感苦果，所以是业感苦果。那烦恼是这一个让我们造作种种的业，然后让这一个润生，就是让我们下一世再感得另外一期的生命。所以烦恼跟业，大家 以后有因缘再跟大家来谈，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作用。那好，祸跟业是苦的因，对不对？那祸业它是又是由分别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它又有一个根本的因叫做戏论。我这边谈什么叫戏论，它整个这个关系性。好，那这边导师先看到中间无明明亦或有分别这一段刮胡二有看到吗？业依惑而起，有没有？因为这个烦恼会驱使我们造作种种的业嘛。那惑是什么？无明，也就是我所见为主的烦恼，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先一个问题，那十二支缘起无明不就是这根源的问题吗？这边怎么会又跑出一个关系呢？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疑惑？十二支缘起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源嘛。那这边先说明十二支缘起它比较是从这个生死流转的角度来谈。那因为有无明，所以会不断的生死流转。那这边是在从什么角度呢？就是从这一个根对境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烦恼有时候会休息啦，知道吗？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睡眠，它不一定会活动的。我们的烦恼，我们会经常会有嗔心吗？不一定。有时候就不会有，它是要有因缘，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它的根是没有断，但是它要活动，懂意思吗？活动是要有因缘，它才会有这个活动。这边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这个烦恼为什么会，有时候我们心情很平静，对不对？不一定会有所谓的烦恼嘛。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情境发生，我们才会有喜欢啊、贪啊，对不对？不喜欢啊、嗔，是吗？它会有一个因缘条件的。那这边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就是当我们这个根对境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从认识一切法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了。那这一个这样的讲法呢，它是有依据的。中论这一段话是中论所说的。那导师有对他讲他的一个依据。这是阿含经的经文。阿含经说什么呢？如这个后面所如经说，有没有？无明不正思维为因，有没有？无明还有个因啊，这是《阿含经》的经文啊。无明是不正思维为因啊，所以无明不正思维为因，这个是经文啊。那什么意思？就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这一种烦恼。活动让心有这个烦恼，跟烦恼相应，懂意思吗？是它是有依据的，是有依据。好，那再来就是谈到，那为什么众生的心是总是妄分别的？无明易于妄分别而起活动，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妄分别，不能如实知呢？那根据中论的一个教导，它是因为我们有戏论啊。戏论我们这边不做语词上、语言上的解说，我们从修行的角度，以导师的一个解说来跟大家做说明。什么叫戏论呢？这边导师 先讲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生起，这个妄分别跟镜像它是成对的、哦、有一个镜像产生一个妄分别，跟唯识有点像，见分跟相分要同时升起的，对不对？不会有镜无心，或者有心无镜，不会的，一定是也产生认识，一定就是镜跟心是同时的。好，那妄分别生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感觉或是认识，就觉得镜是实在的，似乎是自体如此的，与分别心是无关的。其实他会，我们会觉得他如此是我们错误认识的结果，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直觉，他跟我们的心是没有关系。会不会总觉得它是一种实在的、哦、那这边呢、哦、老实说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在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确实是现为这样子的、哦、那这什么概念呢、哦、其实细论就是什么，我们认为外境实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活动，我们一如果没有如理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外在的事物是真实而已、哦、有些人好像不太相信，不会啊，我已经知道是缘起无自性空，但是自己心爱东西摔到地上心会揪一下，而不会那就表示还带有那一种执着，跟他黏住，他的变化会影响身心，懂意思吗？所以有没有执着骗不了人，那自己去检查了，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你们说没有，我也只好说觉得啊没有就没有，就是说我们到底对外在的事物有没有执着，就看我们的心会不会跟着我们欢喜的不欢喜这个境界的变化，跟着有这一种牵扯，这样有没有牵扯大家应该知道了，大家应该很容易察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变化。所以这个所谓的细论就是当我们一产生认识会有一种根深蒂固，就是觉得它是一种实在的，那觉得实在就会执着，就会黏上去。那中观的教学就是要破除这个实在这样的一个认识，要去观察一切法是透过条件而组成的，要去破除那种实在感。所以中观的这种修行的进入呢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一旦把让了解到一切法一切的存在它都是如幻如化没有实性的时候呢，这个黏着或者执着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对象可以黏的，懂意思吗？那一旦这个对象这个的实在性失去了，那这个黏着也就失去了一个作用，这时候般若就能够现前，这是中观的一个修法，就是要观一切法的无自性。好，那老师这边有一些暗语了，那这个说就是相就是会有认识的时候有个错觉，就相当于就是分别我只是唯识的，其实中观在谈。这边导师在谈的这个方式呢，有点在跟唯识做一个沟通，其实他们有共同性的、哦、那这个凡夫心境中那个像也确实现为这样的，现为这样的，可以理解为具生的我，这就是你没有起分别，你就是觉得外境就是实有、哦、这是一个很维系的这一种内心深层的一种活动、哦、那必须要透过这一种 这种所谓的这个上意识啊，表显意识，不断的如理思维，然后慢慢的深化，把那个根把它给拔起来，懂意思吗？所以不断要透过如理思维，然后去验证一切法确实是如此，没有一法是可以去执取，去可以去执着，无有一法可得。从这个表面的意识慢慢深层到内心的这种深层的一个层次，这当然要配合这一种定的一个修学，你才能够再进到更深的一个层次，这样才能够破除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戏论，一切烦恼活动的一个根源的啊。好，那这错误的根本来源其实是不合实际，这个错误其实就是戏论了，就是直觉的外境是实有，懂意思吗？这个叫戏论。那为什么不符合实际呢？因为如果认识到是确实是实在是自体如此，这跟我们经验世界是完全相违反的，懂意思吗？你没办法去验证它这个真这个有实性是存在的啊。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的啊，所以跟我们经验事理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修行呢，必须要建立在跟我们的经验是能够相符相顺的。但有一些呢，是一种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去透过这种所谓的如理的思维去矫正它，懂意思了。那但是这种可以透过这种理性的思维明白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这都可以去检验，佛法的修行都是要透过去检验，然后一层一层去深入，然后达到去破除这个所谓的这种烦恼根源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老师在这个应该是在25页第三光无三。这边老师谈到，那并不如此的现为如此的戏论啊，我们的分别心或是名言是不能知道它是错误的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知道它是错误的呢？啊，因为佛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啊。那你要相信，你就依着这样去修来验证佛告诉我们是不是真的。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自己不会去知道这个有问题。好，那佛告诉我们所谓这个是错误的，你的所有的烦恼都根源于这样的一种戏论。那我们就开始去反省，然后去开始去扭转，去把这一个根深蒂固那种内心维系深层这种戏论的，也就是认为外在的一切的存在都是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把它给破除啊。那接着就是谈戏论要怎么灭呢？啊，就是要寻求自信的正理观察啊，也就是我们觉得它外在的存在是有自信，那我们就去剖析那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长什么样子，就剥，然后剥洋葱，对吧？剥到最后剩什么？有些时候还有一粒东西，不是如来藏，开玩笑。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寻求自信的正理观察，层层剖析，让他，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这一种想象，那我们就是如实是真的嘛，就是去拨开来看啊，就显示出并无真实自信啊，这 这就是前面谈到自信如何有事观顺胜利这样的一个内涵，这个大家要回去自己再去看。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这是在世俗层次的，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好，所以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所以自性不可得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对不对？然后依于去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不断的修习。这边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是不断的修习，不是只是了解，要不断的去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去验证一切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懂意思吗？也要不断的这样的修习，就能够灭除直觉的尽是实在的戏论。好，那戏论灭了之后呢，戏论灭了之后，这个是在中间，在二的部分。戏论灭了呢，妄分别就失去对象而不起，那种错误的认识的活动就会这个能所双亡，净被这实有被破除，那错误的认识就会失去对象而不起。这是中观，唯识都这么讲，修行在观行都是这么说。好，分别心喜导致说就是般若现前，那就不再起惑造业，不再苦体相续而得解脱。好，那圣者就是依着这个以空为关门而得到这个解脱了。好，那后面一诵就是这就是名缘起无自性空的一个教学。那这一段内容我们还是把它谈完，然后接下来放进来。这偈颂说呢，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寂静相。前面两句呢，是指世俗的一个层次，不生灭住寂静相呢，那指的是圣意的体悟了。好，那分别心的现起，分别心所现起的有实在感的这个镜像，这就是戏论的定义了。第一个，它是分别心所现起然后有实在感的镜像。为什么知道是戏论？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经验。那这边导师就 一套了这个论述了啦。因为一切如果是实在的呢，就会怎么样呢？对啊，因为如果一切实在，我们前面其实也谈过，就是它是静止，它不会生灭，它不会变化的。那离了这样的，所以不可以，就是说你讲一套理论是我们经验没办法验证的，这个是不对的。好，所以有自信这是错，所以佛开示，那真正的内涵应该是什么呢？真正内涵在倒数的二四六，关于这二十五页倒数第六行。就是缘起法。外耳气界内的身心，大至宇宙，小至微尘，都是因缘生的。换言之，不论是什么，都不是自己如此，都是因缘所决定。也就是《阿含经》所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实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导师最后就说倒数第二行，我们如离开了这现实经验的一切，还有因果法则，那么什么也无从说起，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真相。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依着这个生活的一个因果法则，我们所经验到的，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去谈这种修正的问题，而不是说安立一个虚一个抽象的东西，让我们依这样可以去修行，不没办法。好，那这边可能没有稍微跳一下，这边导师有谈到自信的一个定义的。因为在26页，大家看到26页，自信这个语词就是自由自成，而且是实在的，也是不依他而有。自信就是自由自成，也就是真实的存在，并且是不依他而有，所以它也是要独存。自信这个语词，它带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那因为如果依他因缘就受因缘所支配所决定，那你就没办法独有了，嘿嘛，就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所以自信必然是这样，如果还要受其他因缘支配，那就不能说自己如此与他无关，所以自信必然是实在不依他的。这个语词本身就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然后实有而自有独存，也就是常在的。因为离去的因缘就不能从自体而说明变化，也就是这边在解释自信的这一些特质，如果有的话必然是如此，那也要是常在的，因为离去的因缘，其实我们会有变化就是要有因缘，没有因缘就不能说明变化，懂意思吗？因为它是独立自主的嘛，那前面说它是实有独有的，所以一定要常在，因为它不受因缘支配嘛，那你如果不谈因缘就不会有变化了，离去因缘就没办法从自体说明变化，所以必然是常在的，懂意思了。好，那假使说自身有这个变化，可能在这个光国二，自身有变化可能性，那自身就不是单一性的自体，而有相对的矛盾性，这应该是因缘所起而不是自性自性的。这一段比较深了，这要去看中论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了，所以有变化，那就是其实后那个在波尔波罗蜜的法空观也谈到这件事，四门不生嘛，对不对？有自信你就没办法生任何的法，那如果能够生，那这个被生出跟前面那个到底一不一样呢？如果不一样，那就不是自信生自信，那如果一样，它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会不断的生，这世界会充满的，对，懂意思吗？因为自信它本身不会灭嘛，生了就一直存在了，所以它会有种种的这一种错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相矛 盾，它有这个相对的矛盾性，这个存在的本身就是生灭是同，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嘛，升起它必然就是灭，生灭是矛盾的嘛，但是升起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它必须是灭，因为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嘛，好，所以这种就是一种相对的矛盾性的，或者是另外一种相对矛盾，就是它的表象是无常的，但它的实相却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这种生灭跟不生不灭是同样一件事情，这又有一点深的了，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生灭是我们的经验，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生灭如幻的不没有执着的时候，我们会体悟到什么？不生不灭的这一种实相嘛，对不对？所以生灭跟不生不灭，它其实是一样，这大概就是这边导师所说的相对的矛盾性。好，我们第三节课很快的又结束了，我们待会应该会进到微视的，进到微视，好，下课10分钟。